第三个四句，如来灭后有，如来灭后无，如来灭后亦有亦无，如来灭后非有非无。这第三个四句的这个如来啊，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指佛，另外一种说法不是指佛，而是指这个人的这个精神，就是所谓是神呢、现在依这个清凉国师的书里面说，是指的佛，越佛来说因为如来出现时间是最后是入涅槃的这个涅槃以后究竟是有是无那么大书里面说，顺着经文的看法很可能啊，印度其他的外道也自己建立他的教主为佛，所以称为如来因为这是破外道，是指的外道的说法，而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还没有入灭，当然不是指释迦牟尼佛，如果说是过去佛的话，虽然可以通啊，在当时应当不是指佛，不是指佛教的佛，而是指外道自己自称为佛的那一类所以这四句是依这个如来灭后有或非有而来建立这一种的四句如来灭后有，假定越佛来说，佛灭度之后是有呢还是没有，有就是入一无一涅槃，真正有佛他有他的境界是决定不变的，是灭后是有的。如果说如来灭后无那既然入于无一涅槃呢，犹如太虚空一样并无相可得，所以说灭后谓之无了如果说是一有一无，也是有也是无，那就说法有而应无啊，涅槃之法是有的，应现之身是无的，视现在世间的应身是无就是法身存在在涅槃之境是有的而应身在世间上入灭之后是无的，所以也是有也是无如来灭后非有非无，也不是有也不是无意思就是说，越应身来说不是有，越法身来说不是无，非有非无。这是越把如来看作佛的说法来论假如佛没入涅槃之前对外道说，那是外道自己尊他的教主认为是佛而说那么现在按照书文里面的解释啊，那是指佛入灭来说明好像这四句都可以通。另外一种说法呀，这个如来不是指佛实际上贤首果师六十华严的注解呀，叫做探玄记，贤首果师注解六十华严的探玄记里面这一段文啊，他这个如来不做佛说，是指人的精神 因为印度外道啊执着有一个神我存在啊，神我，这个神我如其原来的神我而来，来世间生作人身，那么这个身体灭掉之后，还这个神我还存在吗？是不是还存在？如其神我而来世间做人，而这个人身灭掉之后，神我还是存在的，如来灭后有，安内讲，听无吗？哦，如来如其神我而来世间，来世间做这么一个人，而人死掉之后灭，人死掉了灭。灭掉之后，这个神我还是存在的，所以灭后有，那是指他的那个神我呀，这个身体生的时候神我来，死的时候神我去，如其神我而来，如其神我而去，这个神我在这个世间来来去去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如来灭后有，是这样，如来灭后无呢？他说来的时候俨然有神我，如其神我而来，来这个世间做人，但是死掉了神我，跟住这个身体也就灭无了，就是灭掉之后就无了，所以如来灭后无，如其神我而来人间做人，这个人生灭掉之后，这个神我跟住人生灭掉也就无了，是不是这样呢？那么第三句说，如其神我而来是有也是无，怎么说也是有也是无呢？神我存在所以有，身体灭掉所以无，所以一有一无。第四句说，如来灭后非有非无，如其神我而来不是有，不是有就是第二句灭后无啊，非有就是无啊，如其神我而来死掉之后不是无就是有啊，还存在，神我还存在啊，那又是回到第一句，那么这都是外道的这个理论呢，外道的看法，依偎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是刚才说的是另外一种说法，那个如是指神我自体啊，而来是指这个来来去去的来啊，所以他这个如跟来是两回事，两样事情，不是指佛的如来，不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这一种说法在其他的经论里面是有这种的解释，而现在如果是根据清凉国师的书，他是依佛的有无而说，那么同时他在大书里面还引证这个欲切师地论里面的说法来加以说明，那个道理很不好懂啊，那么这是一样是外道的看法，都不是正确的，这个实际上啊也不必去下功夫去体会研究啊，所以这个可以不必答复的啊，所以也是属于自答。第四个诗句啊，我即众生有，我即众生无，我即众生亦有亦无，我即众生非有非无，这个我就是指这个这个外道所执着的有一个我的体的存在，就是那个神我啦。众生啊，这个众生要指五蕴啊，按照清凉国师的书里面说，这个众生啊不是指一般的众生，这个众生就指这个五蕴身心啊，就指色受想行识， 这就是外道的对于无愿于神我啊，或即或离或大或小的这个执着啊。例如说色大我小，我在色中啊，我大色小，我在色在我中啊，受想行识一样是这种说法。论大小，究竟是我神我大呢，还是无愿大啊？与大小去分辨。又说这个我跟这个五蕴是相即还是相离即五蕴是我，离五蕴是我，是即还是离，非即还是非离，说明这个道理。那么外道执着有一个神我存在，这个神我并及五蕴身心是由就是我及众生有，这个神我自体跟五蕴身心是由我及众生有，我及众生无，神我及五蕴身心最后是没有的，是会坏掉的，是灭无的。我及众生一有一无，我跟这个五蕴身心也是有也是无，一有一无我及众生非有非无，我跟这个众生也是有也是无，有就执着一定是有，有五蕴，有神我，神我与五蕴，我与五蕴一定是有，是一定是有，就执着是常论，执着为常，是常见外道，常见外道。无是一定是无，就是没有一定是无，一定是没有，那么死掉就没了，什么都没了，那就是断见外道，就属于断见外道。我及众生无，这是断见外道那么为了要远离上面两句的错误所以说我及众生啊也是有也是无，双立两句所以神我与五蕴，五蕴身心也是有也是无，如果是这种的说法呢，那就是相违过，彼此相违啊，有跟无相违，无跟有相违，不能成立，这个道理建立不起来。因为无就是无不能有，有就是有不能无那么有无没有定论，那就是自以相违说无无以有，说有无以无两个都是相违的。第四句非有非无，他要远离前面的过犯，所以他建立说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如果是这样子说，那又成为戏论，有也不对，无也不对，有也可以，无也可以这样子就成为戏论，没有确定的论点都不是正确的。这就是如来我及众生或有或无这个四句。其他的十四难，例如居舍他这四句啊是合并成为两句，就是神与我啊是一，神与我是一，只有这两句。所以神即我这个就是说这个神我跟这个五蕴身心它是合为一个神即五蕴身心啊，神我与五蕴身心是合为一个，就是一分开来，不是一个是一，只有这两句。所以居舍论里面只有十四句大品般若也是十四句那么名词稍稍有点不同啊它的内容总是相同的，现在这里把它分开来也成为四句上面是约十四难约这个普通一般的十四难呢来说明这个无忌如果有人问这些话，可以不必答复，用自答的方式，不必答复，不要去讨论这些， 讨论这些只有增加烦恼，没有什么好处啊。纵然把它论得很清楚啊，对于生死也没有办法了，跟了生死完全没有关系啊。现在流通一种很普遍的啊，在哪里把日本人的口水啊，在哪里一口一口的咽下去，抄日本的东西。日本人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说过的那些东西啊，就是所谓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什么时候建立的啊，那么哪一部经又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什么时候成立的啊，去推论这些问题啊。现在这种文字很盛，佛教杂志里面啊，好像他们都没有宗旨了，乱七八糟的都把这些东西也编进去啊，有好多杂志都可以看到那么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学佛真正要修学佛法的人，想要断烦恼了生死的人，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啊真正要求断烦恼了生死的人没有好处，不但没有好处啊，只有坏处，只有坏处，那个损害很大啊。举例说，有人就是要破坏念佛法门，说没有进度，没有阿弥陀佛。那么如果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有人就说，哎，他们是讲这个学术嘛，学术归学术啊，不要跟他混在一起啊。日本人呢，他有这个习惯，他纵然把这个学术说是哪一部大乘经什么时候是建立的，他讲得很甚很甚，文章也很多，但是他们修行的人还是照旧修行，念阿弥陀佛的他还是照样的那么大那么大，还是在念佛啊，并没有改变。不会因为他们说这些学术，说这些那些论点哦，哪一部经什么时候成立啊，那么简直否定是释迦牟尼佛说啊，那么对于这个真正要修行的人不会影响，他们不会影响。可是到了我们现在台湾人不一样啊，一向都是认为啊，佛经如果是有如是我闻，都是佛说的，认定是佛说的。可是给他们这些话一说呀，哎，那些原来信为佛说的，他们的信心摇动了，摇动了。哎，是这样吗？哎，法华经是什么时候才建立的呢？才成立呢？那么初期大乘又如此呢？又是怎么样呢？中期大乘又是怎么样呢？后期又是怎么样的？那么在哪里分歧分段？那么说的很多很多，好像俨然，那么他们都是一种推论的方式，推论就在经典里面去推论，找到这么一句，哦，有这么一句，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你看这一句就知道这部经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怎么他们这样子搞？那么这么一来，不，这个对佛法信心还没有坚固的人呢、他一看好了，哎，就信心就被他转移过去了。这个信心一被转移过去了，那个很糟啊。那么后来他慢慢对于这个佛法呀，他信心就建立不起来，摇摇晃晃的啊。那么最后啊，这个末法时代的法的末灭掉，不是别人的灭，就是自己这样灭，自己这样就是一步一步把佛法灭掉。啊，那么如果有些人看到那些文章有此信心就摇动了，结果就对佛法没有信心，甚至整个退失，那问题就最严重。那就是说不要等到佛经灭掉啊，人的信心老早就被他灭掉了。这个问题啊，这个信心危机相当严重啊。所以我也曾对于这个喜欢刊登这类文章的人呢、曾跟他提议过啊，我觉得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他们啊好像是蛮不在乎的，因为我说的都是老古董啊，我这个老古董啊说的话他们不能接受了啊，你反正你是跟窝囊差不多了，可以离职可以走了啊，我这个时间与你没关系了，算了啊，就变成这一套啊，我也不愿意再多说。那么实际上啊，犯了这个毛病啊遭到摇动的人呢、因为我收到好几封信，也有国外的啊，问是这些问题究竟是要信谁讲的才对啊？是信佛经原来讲的才对呢，还是信这些人写的文章说的才对啊？那么所以搞得很多使得人相当头痛啊。那么所以像这类话呀，我们看到上面这个十四难啊，在现在经文十六难，我们把它看成一样的道理 在苏超里面有引证制度论里面的明文说你懂了未免生死，不了解不障涅槃。对这些道理你不了解并不障涅槃，你管他这部经什么时候成立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因为从古以来佛法传到中国将近两千年来，依佛法以这些大乘佛法而得到利益的真是不计其数啊，算不出那么多的。那么你看这个古代的那些著作，像法院朱林这类教典里面呢，他都有提到依佛法修学的那个真实利益读华严经的得到的真实利益，读法华经的利益，读金刚经利益，读楞严经利益，通通都有嘛。假如不是佛说的法，他能使这些人得到利益吗？前面讲若人欲了知，他这个是聚众啊，到地狱里面去，这个聚众一念了，地狱都没了他有破地狱的功用假如不是真正佛法，他有这些功用吗？所以应当啊，我平常都喜欢这样说，假如你要看书看古书，少看现代东西不要中毒了，因为现在毒素很多啊，空气污染啊，水污染啊，什么地方都是污染我们这些佛教的那个杂志文章里面也有很多污染，假如你搞不清楚没有我王贼儒的功夫啊，那会把毒药都吃下去，那很危险。要看经尽量看古的，那你如果要听我这个老古董讲话的话，就相信我，就是尽量看古书，少看现代化免得中毒了找到麻烦现在医院里面很忙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加护病房还听不出来呢所以啊我们学佛为了要断烦恼求解脱啊，不要搞那些没有利益的东西没有利益的我们把它摆在一边，像这一类的不必死板下功夫的地方啊，在经论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的，那么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现在一现实不能配合的，不要死板的钻牛角尖，不要死板板的去钻牛角尖。例如佛经里面讲的四大部洲，大须弥山、东胜胜州、南赞部洲、西宁贺州、北俱娄州、须弥山周围的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那些东西现在你如果要去找的话，坐飞机去找也找不到也找不出这些东西来像这类呢，你不要死板的去钻牛角尖，硬是要钻出来，这个你懂了对于生死也没有办法聊你不懂对了生死也不会发生障碍，所以经文里面讲的须弥山、讲的七重香水海、七重金山，你把它当作表法好了，看作表法的意义不要死板的制定一定有那个东西不要这样子死板制定嘛，那么就不会增加很多烦恼如果那些经论里面你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懂的如果与了生死没有什么关系，断烦恼没有什么关系，暂时把它摆在一边，好好下功夫啊，修学自己的佛法，求断烦恼，求了生死，这是最要紧的，不要被那些没有重要的文字所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不过我这个老古董讲的话信不信由你了，我没什么关系还是言归正传讲我们的经，接下去啊经文里面后边还有好多那么都是属于这个自答，可以不必答复的话那么为了要多闻呢，一一都把它提出来。接下去这个四句之外又有过去有几如来波涅槃几声闻几比之佛几声闻比之佛波涅槃，未来有几如来几声闻比之佛几众生，现在有几佛住 即声闻彼之佛住，即众生住。这是一段。这是月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在三世当中啊，恒论凡夫圣人有多少。这也是钻牛角尖啊，钻不出来的东西啊。过去已经过去了，昨天以前都是过去。过去啊，有几尊佛已经般若涅槃了。释迦牟尼佛以前有多少佛已经入涅槃了？你想要知道这个数目字，有多少佛已经入涅槃了？不但是佛，有多少声闻，就是阿罗汉等声闻，比之佛圆觉啊？那有多少声闻，多少比之佛已经般涅槃了？声闻正阿罗汉国也入涅槃了。比之佛正道比之佛国也般涅槃了，究竟过去已经般涅槃的有多少啊？想要把过去这些数目字通通把它弄清楚，这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啊，也用不着这样子去下功夫啊。这是过去式，用未来呢？未来有几如来，有几尊佛啊，从明天起，以后啊，明年又明年啊，这个未来节又未来节啊，那么有多少佛要出现世间？有多少声闻阿罗汉？多少比丘佛要出现世间？那么未来的众生有多少？未来的众生究竟有多少？这些数目字都没有办法知道的了啊。连多少佛多少声闻都没有办法知道，何况是众生啊？众生不就更多更多了吗？这个都没有办法知道的，不必这样子下死功夫啊。那么现在呢，现在就是指这个空间呢，现在这个空间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现在有几佛住啊？哦，我知道，西方有阿弥陀佛还住在世间，东方有药师琉璃光如来啊，还有阿处佛啊，还有南方宝顺佛，北方成就佛，这些佛陀是不是还住在世间呢？他是现在佛，究竟有多少啊？几佛有多少？别说是不一样的名字了，但阿弥陀佛同名的阿弥陀佛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有说是36万亿，111万9千啊，5900呀，那还得了？那么同名的佛就无量无边，何况那时候不一样的名字呢？更多了。现在究竟有多少佛住在世间？那么有多少声闻住在世间？多少比丘佛住在世间？这几声闻几比丘佛住在世间？几众生住？现在在世间有多少众生啊？台湾有多少人大家知道了？有多少蚂蚁你知道吗？台湾有多少蚂蚁你知道吗？我想你也不知道。当然蚂蚁多少没有办法知道，因为太多太多了。台湾有多少狗你知道吗？台湾有多少牛你知道吗？啊，不是 T5 啊，会吃草的那个牛有多少你知道吗？台湾有多少鱼你知道吗？台湾有多少鸟你知道吗？单这个台湾有个小岛啊，那么其他的且不论啊。那么这些众生数目字你能知道它有多少现在在世间吗？像这些以我们修学佛法来说没有帮助，没有好处，知道了生死不能了，你从来算清楚了现在世界上有多少这些动物这些众生，知道了，知道对你的生死呢，你还不是在生死中啊？那么见思烦恼丝毫未动，还是一样在生死中。不知道，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不知道不爱我们念佛呀，不爱我们修行啊，对我们修行求断烦恼了生死，他们不会障碍我们，这个没有关系的啊。 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多少众生多少佛住在世间而障碍你修行，没有这个事情。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些知道不知道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把它摆在一边，摆在一边，不要钻牛角尖。何等如来最先出，何等声闻彼之佛最先出，何等众生最先出，何等如来最后出，何等声闻彼之佛最后出，何等众生最后出。这个也是啊，很辛苦的事情啊，知道也没有什么作用的了。哎，哪一尊佛最先出现世间呢？您知道这个世间上最先出现世间的哪一尊佛你知道吗？假如把它切成另外一段哈，再往前的不论，切最近的这一段就指我们这个世界吧。现在这个世界的住阶啊，在住阶的二十小阶当中有一千佛出现世间，第一尊佛是谁你知道吗？现在贤界千佛过年都在拜千佛嘛，过年拜千佛，这个现在贤界千佛第一尊是谁啊？我不替你做答复，你去找找看啊，现在贤劫第一尊佛是谁啊？贤劫二十小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现世间，最后一尊是谁？最后一尊第一千佛贤劫，这个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时间到了最后要坏劫之前最后一尊佛出现世间，那个、第一千尊佛是谁？是谁？你可以去查的啦，查那个千佛就可以知道了啊。过去的庄严劫一千佛第一尊是谁？第一千尊是谁？未来新秀节一千佛第一尊是谁？第一千是谁？这是约一段时间说了。您如果要约最早最早最先的哪一尊佛出现时间最先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没有办法查出来了。那么哪一位声闻哪一位比之佛最先出，也没有人知道啊。哪一位众生最先出现世间的啊，也没有办法知道。就是单月这个世界住阶成就的时候，成住坏空住阶成就给众生住的时候，哪一个人最先出现世间，这个也没有办法知道啊，也不可能知道啊。那么所以这些啊知道也没有什么作用，不知道也没什么关系。那么到了最后啊，如果说是指这个贤劫的最后可以知道了，那么近未来界的最后那就不可能知道了啊。何等如来最后出，哪一尊佛最后出，哪一个声闻哪一位彼之佛最后出，这个都没有办法知道。哪一个是最后的众生，地藏菩萨他要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必定有一个最后的啊，要请问地藏菩萨，他要众生度尽方证菩提，那么最后一个众生，希望不要你们各位啊，也不要我啊，啊，那么这个最后一位的众生度出苦了，地藏菩萨才有成佛。不过我又要反问说，地藏菩萨那个时候成佛做什么？众生已经度尽了，他要度谁？啊，因为最后一个众生都成佛了，那么地藏菩萨成佛之后，他度谁？度谁？啊？那这些啊都是牛角尖啊。世上一般人呢、啊、就是好奇，喜欢做这种的问法。例如有些人喜欢问啊，世间上佛法哈，法先有还是佛先有啊？哎，你们想想，究竟是法先有还是佛先有？佛是依法修行而成佛的，没有法成不了佛。但是这个法谁说的最先成佛的？修的法那是谁说的啊？那么如果是法先有的话，那么这个第一尊佛他是闻到这个法才成佛，那么那个法是谁说的？不，还没成佛之前他能说法吗？为什么这个世间会有法呀？那么第一尊佛如果没有人说法，他怎么能成佛呀？世间上最早的第一尊佛如果他没有人替他说法，没有过去佛替他说法，他怎么能够成佛呀？ 唐朝就曾有人问了这个话
啊。
唐朝有个燕国公啊，张悦他做大官啊，皇帝封他做燕国公，燕子的燕啊，燕国的燕国公啊。这个燕国公他也研究佛法，也修学佛法，有参禅啊。他有一天请问这个水南善知识啊，请问他说啊，说法先有还是佛先有啊？而最先成佛的是谁说法给他听啊？啊，那么水南善知识就是答复说，最先成佛的他用无私智，他自己能够了解佛法，自然心通了就成佛。他说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啊？他说别说是修行成佛了，是件很普通的事情啊，就不要人教就会的。例如这个动物界当中有一种动物叫做赖，这个字啊就是狗抓旁啊，旁边一个姓赖人的赖那个东西啊，赖啊。这个动物啊实际上就是水狗了，水狗啊，它在海里生活的这个水狗啊。他说那个赖这个动物啊没有人教他，他到了这个月亮到中天的时候，最亮的时候啊，他会祭天，来祭天，他这个来他自己会祭天的，那谁教他？你去教他吗？没人教他，他自己会祭天。这个动物来上去自己会祭天，不比人教，何况这个修行的人到了最后要成佛，佛有无私智啊，还有一定要人教吗？他说有的，第一尊佛，当然谁说法给他听？无私智啊，自然智，无私智啊，他有无私智自然智，何必人教啊？嘿，这个张悦燕国公一听啊，都信服了啊，他说的有道理。不过这种说法呀，对于清凉国师，他认为他也不以为然呐、啊。他说不能这样答复，如果是这样答复，不得了啊，那是有始啊，世间有始，有开始了。既然有开始啊，就有终啊，有始有终啊，啊，那么这样子就对这个无始的道理啊，就会发生困难了，就不好讲话了。所以因此之故，他这个说话虽然很巧啊，很巧。水南善知识很巧，巧的答复这个话，让当时啊不止下不了台。假如当时话答不出来，下不了台，不是很难看吗？是，这是当时啊水南善知识在燕国公面前找下台的阶梯，不是定论，是水南善知识对张悦啊。被问的时候找下台的这个阶梯，他下台的阶梯不是定论，不能拿这个来做定论，认为一定有一尊佛最先出，这就麻烦了啊。那么有一尊佛最先出，那以后呢，哪一位第二？是你吗？啊，那么最后是哪一位最后？这个都是问题。所以因此之故，像这类话呀都不必答复他啊。所以对于这类话都要自当，不必用心去答复，答复没有什么作用啊，所以都要把它停在一边啊。接下去啊还有何等如来最后出等啊，一直到啊众生最后哪一个众生最后出啊，这个都不能去用数目字去算出来的了。最后说何法最在初，何法最在后啊，这些一切法当中啊，哪一种法是最在前面啊，哪一种法最在前面，哪一种法最在后面，这类的话不要去动脑筋，不要下死功夫，不要把心地搞乱了，还是老老实实阿弥陀佛好了啊！如果你一定要找出这个最先出最后出，把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我们人生没有多少时间呢、啊，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这个地方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个要自当，不要答复他。第四段 真问三世间所从来，这个三世间就是气世间啊，众生世间、五蕴世间，它是怎么样子来的，怎么样子去的，所以经文接着就说：世间从何处来，去自何所？有几世界成，有几世界坏？世界从何处来，去自何所？那么像这一类的话也是很辛苦的，那么动很多的脑筋去想啊，是找不出这个解答的答案的。世间从哪里来啊？我们这个世间从哪里来？那么最后他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世间他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地球都在转啊，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个地球一天到晚都在转，转到最后它转到哪里去啊？那么世间是从哪里来的，又从何处去呢？去到哪里呢？现在这个空间啊，这个太空之中，这个空间有几世界尘啊，成立给众生住的世界的这个地球啊，星球地球现成的有多少啊？有几世界坏？现在在空间当中的所有的世界有多少世界已经交到坏阶要损坏了那么世界又从什么地方来啊？又到什么地方去啊？去之何所啊？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啊？像这些啊都不要下死功夫去钻钻不出来的东西，结果到了最后啊，只有徒然浪费时间，是很可惜的。第五，越生死的边际的羁绊，来说明这个无际的道理。何者为生死最初际？何者为生死最后际？这个话怎么说？就是有些人喜欢问啊，真如先有还是无明先有啊？无明先有还是真如先有啊？无明跟真如它是怎么样子出现的啊？生死最初际就是这个无明的起源啊。那这个无明什么时候最先升起？这个无明一念妄动啊，三系六出就出现了啊。生死最后际什么时候是到了最后的结束啊？假如越个人说，过去的可以不问啊，这过去的生死最初际如何可以不问，可以问最后际，就是看你烦恼什么时候断，烦恼断了就是最后际到了烦恼断生死了那就是生死最后际，这只能论个人，论一切那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因为在世间上也不晓得哪一个众生是最后的上面这些总结一句，是名无际法。这一类的话可以不做答复，那么在研究佛法的人对于这一类话不必下死功夫去研究因为知道了对于生死也免不了，不知道也不会障你入涅槃，也不会障你证涅槃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话懂不懂对于断烦恼了生死没什么关系的所以这些无际法不要花了很多时间动脑筋啊去想要求了解，因为这个懂不懂啊没有什么关系的。总结上文说，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一切众生于生死中无有多闻呢，不能了知此一切法。那么行菩萨道的人心里这样想，一切众生啊在生死当中如果没有博学多闻不能了知上面所说的这个七种的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就总包括上面的七类缘起、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那么有际无际这些法 那么如果没有博学多闻的话，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吧。我当发意啊，持多闻藏，我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应当要发心，发意就是发心，要发心呢、来持多闻藏，按照上面文藏的道理来好好的修学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成佛以后为诸众生说真实法啊，为一切众生说实实在在真正的佛法，让他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总结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五多闻藏啊，这就是菩萨道上十无尽藏当中的第五多闻藏啊。这个文章就说到这里为止，把这个文章已经明白了之后啊，就能拨通一切法，就是菩萨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四弘誓愿里面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这个道理，要多闻，博学多闻啊。那么明白这个多闻章，才能够啊拨通佛法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十无尽藏第五多闻藏就说到这里说完了，第六四藏我们留下次讲，四藏好听了 比较容易啊。这个文藏里面最难的也是这个无记法，无记法比较难了啊。今天说到这里为止啊，小伙。